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9年6月24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准备星期一开始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打算对伊朗经济增加新的压力，迫使伊朗政府改变他的行为方式。在美国政府正式发表官方声明之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这些新措施很重要，但是他没有对记者详细谈到这些措施的具体内容。蓬佩奥国务卿是在去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访问之前讲这番话的。他此行的目的是继续特朗普政府的努力，建立一个盟国以同伊朗进行抗衡。蓬佩奥说，世界应该知道，我们将继续确保大家都明白，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就是要切断伊朗的资源，让他们不能制造恐惧，继续建造他们的核武器系统，继续发展他们的导弹计划。蓬佩奥国务卿还说，美国将切断伊朗为发展这一切所需要的资源，确保全世界范围内美国的利益和美国人民的安全。美国高科技公司苹果公司据报道要求其主要的供货商，主要是在中国和台湾的生产商，考虑把15%到30%的生产线转移到中国境外，以免被美国对运到美国的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分析人士说，把生产线转移到中国境外早在进行之中，但这种做法将使得苹果的收益受损，也使得中国的就业机会大为减少，正增加失业。分析人士还说，这样的转移生产线，其他在中国的科技产品供应商去年就已在进行当中，而且美中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的贸易战愈演愈烈的这个情况之下，这种趋势还会持续下去。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收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封私人信件，正在考虑信件的内容。朝鲜官方的朝鲜中央通讯社发布了一张照片，显示沉思的金正恩拿着一封信，显然是白宫的信签。该报道援引金正恩称赞其出色的内容。朝中社的报道说，金正恩赞赏特朗普总统的政治判断力和非凡的勇气，他表示将认真考虑这一有趣的内容。该报告没有提及信的内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天离开华盛顿前往中东，他证实这封信是寄给金正恩的。媒体报道说，加拿大前驻华大使说，加拿大将与美国共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联手对付中国。香港南华早报23号说，加拿大前驻华大使马大维近日指出，加拿大与中国之间紧张关系的核心是否遵守国际秩序。马大维说，加拿大与中国之间因此产生的危机，其实是世界各地很多地区都出现的一系列争议的之一，实质是涉及中国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明显蔑视。马大维说，加拿大与中国之间的危机使得加拿大寻求强化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媒体报道说，第34届东盟成员国领导人23号在泰国首都曼谷同意加强地区经济与安全协作，提升整体的影响力，力争今年年底之前完成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商。媒体报道说，美国政府正在考虑是否要求 5G 无线设备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设计制造，将华为等中国产品彻底排除在外。《华尔街日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特朗普总统5月15号签署行政命令，宣布美国面临科技威胁的紧急状态，禁止购置任何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不可接受的威胁的科技产品。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要复习本星期学过的课程。在第一课中，我们介绍了如何表达你是哪里的人，教大家怎样告诉别人你的原籍或家乡是哪里。学习重点是动词 come的现在时，以及两个人称代词 I 和 you， 还有怎样用疑问副词 where 来提问题。首先我们听听节目主持人 Cathy 和 Max 的对话，请注意他们如何相互问候。
Good morning, Max. How are you today?
Fine, thank you. And you?
Just fine.
他们接着向听众做自我介绍。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Kathy. I come from New York.
New York?
Yes, New York. Where do you come from, Max?
I come from San Francisco.
San Francisco?
That's right.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下面我们要做听说练习，请大家听一句，跟着说一句。
I come from San Francisco.
I come from San Francisco.
I come from New York.
I come from New York.
I come from California.
I come from California.
I com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 com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接下来是听众打电话问 Cathy 来自哪里，我们听听她是怎么回答的。
Now it's time for a phone call. Hello, you're on the air with New Dynamic English.
Hello.
Hello.
My name is Wu Hongli. I come from China.
From China?
That's right, I come from China.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Yes, what is it?
Do you come from New York City or New York State?
I come from New York City, and New York City is in New York State.May I ask you a question?
Okay.
What city do you come from, Mr. Wu?
What city? I come from Beijing.
You come from Beijing?
Yes, I come from Beijing.
Okay, Mr. Wu, thank you for calling.
Thank you.
Goodbye.
Goodbye.
在这一课中，我们学习了一个表达方式。
You're on the air with New Dynamic English.
意思是你现在上了新动态英语节目了，这是电台节目主持人在接到听众电话时常用的一句话，今后我们会在课文中常常听到。下面我们来做听说练习。
Where do you come from?
I come from San Francisco.
Where do you come from
I come from New York.
Where do you come from?
I come from California.
Where do you come from?
I come from the U.S.
一位听众通过电子邮件也向 Max 提出了一个问题，问他是不是从洛杉矶来的。
Now let's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Susan Shaw in Chicago. Max, she has a question for you. Her question is, do you come from Los Angeles?
Do I come from Los Angeles? No, I don't. I come from San Francisco. I don't come from Los Angeles.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我们做听说练习。
New York City.
I come from New York City.
Where do you come from?
I come from New York City.
California.
I come from California.
Where do you come from?
I come from California.
China.
I come from China.
Where do you come from?
I come from China.
Walter Kennedy 和 Michael Davis 两个人相互自我介绍。
Hi, my name is Walter, Walter Kennedy.
Hello, my name is Michael, Michael Davis.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下面我们来做听说练习。
Hi, my name is Walter, Walter Kennedy.
Hello, my name is Michael, Michael Davis.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各位听众，希望你学习了这一课以后，初步掌握了自我介绍时的常用语，可以用 come from 来表达你来自什么地方，或者你的原籍在哪里。下面我们接着复习第二课，这一课进一步讲解怎样告诉别人你的原籍或家乡是哪里。我们要讲动词 be 的现在时态，以及动词 be 的各种紧缩形式，还要讲第三人称的人称代词 he 和 she， 以及第三人称的物主代词 his 以及 her。 我们先来听听 Cathy 和 Max 的对话。
Good morning, Kathy. How are you this morning?
I'm great. And you?
Pretty good.
We have a guest with us today.
What's his name?
His name is Robert Harris.
Robert Harris?
Yes, Robert Harris. H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现在请大家听一句，跟着说一句。
What's his name?
His name is Robert. His name is Robert.
What's her name?
Her name is Kathy. Her name is Kathy.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Max.My name is Max.
访谈时间，下面我们要采访 Robert Harris.
Now it's time for our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Robert Harris. Good morning, Mr. Harris.
Good morning, Kathy. Please call me Bob.
Okay, Bob.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Please go ahead.
Okay.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Florida. Disney World is in Florida.
Is Disney World in Miami?
No, it's not. It's in Orlando, Orlando, Florida.
Are you from Orlando?
No, I'm not. I'm not from Orlando. I'm from Miami.
That's very interesting.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Our guest is Bob Harris. He's from Miami, Florida.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Florida.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Miami.
Where are you from, Max?
I'm from San Francisco.
Where are you from, Kathy?
I'm from New York.
接下来是采访嘉宾 Robert Harris 回答听众通过电话提出的问题。
Now it's time for a phone call. Hello, you're on the air with New Dynamic English.
Hello, my name is Khalid. I come from Cairo.
You come from Egypt?
That's right. I come from Egypt. Cairo is the capital of Egypt. I have a question for Mr. Harris.
Yes, what is it?
You come from Florida. Is Memphis in Florida?
No, it's not. It's in Tennessee.
Oh, okay. I have another question.
Yes?
Is Max from Florida?
No, he isn't. He's from California.
California?
That's right. He's from California.
Oh, thank you. Goodbye.
Goodbye.
Bob, 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Thank you for inviting m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下面请大家跟着我们说。
San Francisco. San Francisco is in California. Where is San Francisco? San Francisco is in California. Miami. Miami is in Florida.Where is Miami? Miami is in Florida. London. London is in England. Where is London? London is in England.
每日对话，对话中的两个人做自我介绍后，还要询问对方来自哪里。
Hi, my name is Walter, Walter Kennedy.
Hello, my name is Michael, Michael Davis.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Are you from New York?
No, I'm not.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Arizona.
下面我们来做听说练习。
Are you from New York?
No, I'm not.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Arizona.
This is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Man on the Street, Kent Moss.Today I'm standing in front of the Capitol building in Washington, D.C. Excuse me, sir.
Yes?
I'd like to ask you a few questions.
Okay, go ahead.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Henry Parker.
And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Tallahassee.
Tallahassee?
Yes, Tallahassee.
Where is Tallahassee?
It's in Florida. Tallahassee is in Florida.
Is that a Spanish name?
No, it's an Indian name.
From India?
No, American Indian.
Really?
Yes, some American cities have Indian names.
Some American cities have Spanish names, like Los Angeles and San Francisco.
That's right.
And a lot of names come from England. like New York and New Hampshire.
American names com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hat's right.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alking with me.
You're very welcome.
以上我们复习了用动词 come 和 be 表达某人来自哪里，还复习了人称代词的单数形式 I, you, he, she， 还有第三人称的物主代词 his, her， 还有用代词 it 来代表地点和事物的句子。这里请大家注意，英语里表达地方的方式和中文相反，是把最小的单位放最前面。例如
It's in Orlando, Orlando, Florida.
先说奥兰多市，然后才是佛罗里达州。下面我们接着复习第三课。这一课介绍了人称代词 we, 我们和 they, 他们，以及动词 be 的复数形式。首先请听 Cathy 和 Max 的对话，他们要介绍采访嘉宾 Sarah Scott和 Chris 姐妹俩。
Hi Max, how are you today?
Fine, and you?
Oh, I'm okay. Our guests today are Sarah Scott and her sister Chris.
Is Sarah from Washington?
Do you mean from Washington, D.C.?
Yes, is she from Washington, D.C.?
No, she's not.
Where is she from?
I don't know. We'll ask her.
现在做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我们说。
Sarah i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Sh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Max is from San Francisco. He's from San Francisco.Kathy is from New York. She's from New York.
Next is Kathy and Max interviewing Sarah and Chris, sisters.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s today are Sarah Scott and her sister.Good morning, Sarah.
Hi, Sarah.
Good morning, Kathy. Hello, Max.
Thank you for coming.
Thank you for inviting me. Kathy, I'd like to introduce my sister, Chris.
Hello, Chris. Nice to meet you.
Hello, Kathy. It's nice to meet you, too.
Hello, Chris.
Hello, Max. Nice to meet you.
Okay, Sarah. I'd like to ask you a question.
Certainly.
What city do you come from?
I come from Chicago.
Chris, are you from Chicago, too?
Yes, I'm from Chicago. Sarah and I are both from Chicago.
Yes, we're both from Chicago.
I'm from San Francisco.
Really? I love San Francisco. The Golden Gate Bridge is in San Francisco.
That's right. What's in Chicago?
Well, the Sears Tower is in Chicago.
And the Chicago Bulls basketball team is in Chicago.
I love basketball. Our guests are Sarah and Chris Scott.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Sarah
is from Chicago. She's from Chicago.
That's right.I'm from Chicago.
Sarah and Chris are from Chicago. They're from Chicago.
That's right. We're from Chicago.
Digital.我们要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
Let's look at our email. We have a message from Kim in Korea. Her question is, where is Chicago? Sarah, where is Chicago?
Well, it's in the United States, It's in Illinois, in the state of Illinois. It's between New York and San Francisco.
Sarah, Chris, thank you for being on our show.
Yes,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inviting us.
It was fun.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下面请大家随着音乐跟着我们重复。
Chicago. Where is Chicago? It's in the United States. Beijing. Where is Beijing? It's in China. Paris. Where is Paris? It's in France.London. Where is London? It's in England.
每日对话，对话中的两个人 Walter Kennedy 和 Michael Davis 要谈论美国的一些旅游胜地在什么地方。
Hi, my name is Walter, Walter Kennedy.
Hello, my name is Michael, Michael Davis.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Are you from New York?
No, I'm not.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Arizona.
Is the Grand Canyon in Arizona?
Yes, it is.
What about Yosemite Park? Is it in Arizona?
No, it's not. It's in California.
Oh, I didn't know that.
好，我们接着做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说。
Is the Grand Canyon in Arizona?
Yes, it is.
What about Yosemite Park? Is it in Arizona?
No, it's not. It's in California.
Oh, I didn't know that.
下面我们把这三课的每日对话的听说练习连贯起来做一遍。
Hi, my name is Walter, Walter Kennedy.
Hello, my name is Michael, Michael Davis.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Are you from New York?
No, I'm not.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Arizona.
Is the Grand Canyon in Arizona?
Yes, it is.
What about Yosemite Park? Is it in Arizona?
No, it's not. It's in California.
Oh, I didn't know that.
各位听众，今天的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星期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到本地的书店购买。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 美国准备星期一开始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打算对伊朗经济增加新的压力，迫使伊朗政府改变其行为方式。在美国政府正式发表官方声明之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这些新措施很重要，但是蓬佩奥没有对记者详细谈到这些措施的具体内容。蓬佩奥国务卿是在去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访问之前讲这番话的。他此行的目的是继续特朗普政府的努力，建立一个 联盟以对抗伊朗。蓬佩奥说，世界应该知道，我们将继续确保大家都明白，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就是要切断伊朗的资源，让他们不能制造恐惧，继续建造他们的核武器系统，继续发展他们的导弹计划。蓬佩奥国务卿还说，美国将切断伊朗为发展这一切所需要的资源。美国高科技公司苹果公司据报道要求其主要的供货商，主要是在中国和台湾的生产商，考虑把 15% 到 30% 的生产线转移出中国，以免被美国对运到美国的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分析人士说，把生产线转移到中国境外早在进行当中，但这种做法将使得苹果的收益受损，也会使得中国的就业机会大为减少。分析人士还说，这样的转移生产线，其他在中国的科技产品供应商去年就已经在进行当中了。而且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的贸易战越演越烈的情况下，这种趋势还会持续下去。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收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封私人信件，正在考虑信件的内容。朝鲜官方的朝中社发布了一张照片，显示沉思的金正恩拿着一封信，显然是白宫的信笺。该报道援引金正恩称赞其出色的内容。朝中社的报道说，金正恩赞赏特朗普总统的政治判断力和非凡的勇气，他表示将认真考虑这一有趣的内容。该报告没有提及新的内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天离开华盛顿前往中东，他证实这封信是寄给金正恩的。蓬佩奥说，他希望这将为我们提供一个良好开端的基础，并继续的与朝鲜人进行让半岛无核化的重要讨论。媒体报道说，加拿大前驻华大使说，加拿大将与美国共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联手对付中国。香港南华早报23号说，加拿大前驻华大使马大维近日指出，加拿大与中国之间紧张关系的核心是是否遵守国际秩序。马大维说，加拿大与中国之间因此产生的危机，其实是世界各地很多地区都出现的一系列的争议之一，实质是涉及中国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明显蔑视。他表示，中国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都被允许搭便车，这个时期快要结束了。中国现在对加拿大帮助建立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加拿大将与美国共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对抗中国的威胁。马大维说，加拿大与中国之间的危机使得加拿大寻求强化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媒体报道说，第34届东盟成员国领导人23号在泰国首都曼谷同意加强地区经济与安全协作，提升整体的影响力，力争今年年底之前完成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磋商。彭博新闻社说，东盟国家领导人23号发表声明说，东盟正在与中国迅速行动，完成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文字磋商。媒体报道说，美国政府正在考虑是否要求 5G 无线设备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设计制造，将华为等中国产品彻底排除在外。华尔街日报23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特朗普总统5月15号签署行政命令，宣布美国科技面临威胁的紧急状态。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6月19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预定呢双方在 G20 大阪峰会上举行峰会，解决迫在眉睫的贸易战升级危机。此前一天，北京宣布习近平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显然呢，习近平打算增加与特朗普讨价还价的筹码。在此之前，习近平还访问了俄罗斯和中亚。那么，习近平为美中峰会准备了多少牌？金正恩这张牌，习近平如何才能拿到？对于特朗普来说，朝鲜这张牌究竟有多重？那么，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就邀请专家为您讨论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邓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新泽西州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李先生，你好。
许波好，听众朋友们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呢在电话上约定，双方将在 G20 大阪峰会上举行峰会。那么相信美中两国乃至世界商界和金融界都松了一口气。那么此前呢，中方一直端着架子不肯明确表态。我首先来请教纽约的邓宇文先生啊，目前正值美中贸易战紧要关头，那么您预计双方不断强硬的立场会有松动的迹象吗？这个双方尤其是中国有让步的余地吗？
昨天这个两国领导人通了电话，从中方公布的电话来看，似乎还是有一些自说自话的这个味道啊，自说自话的味道。但是既然两国通了电话的话，我认为就是说，至少朝这个重启贸易谈判找了这个接近了一步。从中方的这个角度来看，他为接触这个通话，其实这个 G20 会议见面是做了准备的，包括这个外部的援助。我们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习近平这个最近连续到俄国、到那个中亚，参加了上合组织的参加了亚洲会议。这其实就是一个为外部的支援。当然，我们也看到美国这个也，川普也最近也到那个日本、欧洲、英国和法国转了一圈，他也是寻找盟友，也就是说双方都有所准备，就是这个准备包括两个方面，一旦这个谈判破裂的话呢，他有一个争取国际支援的这个问题，另外呢，如果谈判不破裂的话，这个就是说在 G20 会议上见面的话，他也有一个这个争取这个各自的所谓的盟友的支援的问题，这是一个方面。当然，最近我们讲昨天这个前天这个宣布这个习近平要访问朝鲜了，那么这应该可以看到是这个中国打出的这个第二张牌。如果说这个俄国和中亚的这个访问是第一张牌的嘛，那么朝鲜应该算是第二张牌啊。我觉得这个谈判的这个最后谈判是否这个会重启谈判的话，还存在着很大的变数啊。从这个通话来看，这个习近平和通话来看，这个语气来说是还是比较强硬的。我特别注意到一个词，就是说两国这个说是经贸谈判团的沟通，没有说用这个重启谈判这个词，也说两国这个谈判团的进行沟通。那么这个沟通，当然我们从特朗普发布的推文来看，他说是谈判啊。所以这两个词是不一样的。这个沟通的意思到底是谈判呢，还是就是说仅仅两国就是双方之间这个表达一下各自的观点啊？我觉得这个可能这两者都有，也就是说，如果 如果说这个表达观点的同时，这个感觉到双方都还这个不错的话，那么有可能重启谈判。如果说表达观点的话，还是各说各话，这个话题双大，这个离题八万里，对吧？那可能就是重启谈判的可能性就很少。但总而言之的话，这个 G20 会议双方能够见面，为这个缓和这个双方这个剑拔弩张的地位，这个局面来说，应该说是有所帮助的，有所帮助。喂，觉得我就谈这么多。
好的，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习近平啊，他在出席 G20 峰会会晤特朗普之前，刚才邓先生也提到，他频频出访，包括去俄罗斯、去中亚，马上呢又要去朝鲜，明天。那么显然呢，他是要在会晤特朗普之前能拿到尽可能多的讨价还价的牌。那我来请教这个新泽西州的李伟东先生，现在看来，您看？您的判断啊，现在看来习近平他拿到了多少牌呢？
刚才玉文已经提到的这些牌，就是俄罗斯的支持、中亚的支持，即将访问朝鲜也有某种朝鲜的支持，这些牌呢已经都拿到了。这个而且呢到日本去访问，就是参加大阪会议，虽然不是正式的对日访问，这个也是某种拉近中日关系的一种这个途径。这些呢也都是习近平在争取的。那么要看明天他访问朝鲜之后能不能拿到更进一步的牌，就是特朗普特别期待的，比方说朝鲜能够放松他自己的这个某种强硬的态度，然后呢对美国的这个要求，朝鲜去种要求，能够给出某种积极的回应。如果朝鲜方面给出这样的回应呢，那等于说习近平就拿到了一个更大的牌。那这要看明天访问的结果。那么还有另外的牌，实际上这个习近平不仅在刚才说到的那些地区拿牌，其实他也在美国拿牌。
嗯，
美国比方说这个沃尔玛这个牵头的150个商会、600多家企业给总统这个写信，说是这个关税对他们有多大的损失，供应链不可能一下子这个拿到自己手里，这个需要时间。另外呢，这个整个关税的上涨都要由美国的企业来承担，美国的家庭可能要承担很多的这个支出。
嗯，
这些呢都是习近平的这个在美国做的一些工作，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个努力，比方说，川普现在已经开始自己的第二个任期的竞选了，这个竞选一旦开始，这个他可能估计，川普在这个方面可能更急迫。所以呢，中方的这个中美首脑的通话，中方一向说是应美国方面之约通话，这个是不是真是这样子？我们不知道，但中方公布出来的这个说法是这样子，给人一种感觉就是特朗普很急于要达成某种协议，所以这些个势头他已经在中方的宣传策略上也好，这个实际步骤上也好，都已经做足了。另外，我也注意到中美双方的刚才玉文提到的那个协商。事实上已经开始了。那这个协商本身可能包括大阪会议的这个双方议程的各种安排，可能也包括是否重启。我相信这个在大阪会晤之后，双方一定会真正的开始重启谈判，而不是谈崩。这次大阪会议是不会有更不好的结果的，一定是向良性发展的一个结果。
那么美国国务卿，我们注意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他曾经表示，如果有这个 G20 峰会上这个有美中峰会，当然就是在他在这个川普和习近平、特朗普和习近平通话之前蓬佩奥说的这样的话，他说如果会有美中峰会的话，那么特朗普将向习近平提出香港问题。我来请教邓先生啊，据您判断，特朗普他会这样做吗？
我觉得在现在香港两次北湾镇中大游，这个反送中大游行的这么一个情况下来，国际舆论非常关键的情况，特朗普应该会提出来。如果说特朗普以前没有意识到这个香港这个问题吧，其实对香港对美国来说，它也是一张牌，那么他肯定会提出来。但是现在问题就是像陆康所说的，是说在中国政府看来是一个善意的一个提问，还是一个恶意的提问的问题。现在这里但是我这个这点呢，现在没法判断，因为特朗普的他这个问题上，我估计他可能会抨击博尔顿的，他国安顾问博尔顿的一些建议啊，能不能采纳的问题。但是显而易见，如果讲 习近平在朝鲜问题上，比如讲就是刚才伟东讲的，如果说朝鲜对美国有某种积极的回应的话了，那么特朗普有可能只是一个例行这个例行的一种这个，就是说就在中国政府看来是一个善意的一个提问。如果说是朝鲜这方面没有带给他好消息，或者说在特朗普看来带给的是坏消息，那么有可能就是说我觉得美国就可能会在G20会议上拿香港做文章。
嗯，好的。那么我们看到白宫呢，他为特西峰会发表的这个声明提到，双方将讨论与贸易谈判相关的所有话题、所有问题，以及区域安全问题，可完全没有提到香港议题。那我来请教李先生，您觉得特朗普会跟习近平提出这个很棘手的这样一个问题吗？
有可能提，但是是一个温和的提。
嗯，
就像特朗普已经公开表态的，他相信双方能够把这个事情，中国可以把这事情处理好，内部处理好。这个特朗普明显的摆出一个我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这个态度。
嗯，
这个态度跟蓬佩奥国务卿的态度完全不同。而且这个他跟蓬佩奥、彭斯，这些个主要的这个内阁成员，态度不同，已经自上任以来就这样。
嗯。
被把这个很多这个更为极端的这个右翼的人士在团队里边开除出去，也不是一例两例了。
嗯，
他从来不为这个他的这个工作团队或者是助手团队那些个相对右翼的特别强势的保守自由主义人士提出对中国人权呐、等等这些问题提出的各种看法，他都从来不背书的，一次都不背书。所以这次蓬佩奥这个这样讲了之后，他的总统是否给他去背书，这个是很成疑问的。
嗯，
而且前一段时间，中国等于把美国国务卿封杀了，再也不邀请他来中国，而且这个对他做了某些丧心病狂的某些这样的描述，所以呢，等于说中美之间正式的外交渠道都被封杀了，只剩下贸易谈判。那么如果这次这个蓬佩奥出现在大阪，习也可能甚至不跟他握手啊，或者这种可能性都会出现。习等于鼓励美国总统不理他自己的国务卿。
嗯，
希望他能在至少如果有第二任连任的时候把这国务卿给换掉，这样的意图都是很明显的。所以我很怀疑特朗普会像蓬佩奥讲的那样跟习近平提出香港问题，但是会提，比方表示关注，希望中国方面处理好香港问题，因为我们在那儿有70,000多美国人，有我们的利益，这个希望中国给予保护。我倒觉得这是一个恳求和协商的一个角度，希望中国对香港的这个问题能够妥善处理，仅此而已。
好的，那么现在呢，网评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网评，然后回到我们节目的讨论。首先是 Chris 的黄，他说访问朝鲜这张牌呢，比放反美电影、出白皮书要来得靠谱一些。目前中国能打疼美国的，一是增收关税，二是减少进口美国农产品，和朝鲜联手是第三张牌。不过中国要担家门口放核弹的危险，利弊各半，属权宜之计。中国的打应该是为了和了之后中朝一拍两散。卢卢毅他说，如果按正常的逻辑推理 ,G20 川习会之前，习近平应该要做三件事。第一是及时化解香港矛盾，第二是召见美国驻华大使，释放合作的诚意，第三是释放被中共绑架的三名加拿大人。这样做的目的是向西方国家释放善意，也是给川普制造一个让步的理由。可习不但没有朝着正确的方向去，反而呢朝着反方向跑，访朝必无好事。那么看来我们的听众观众网友朋友们非常关注这个习近平对朝鲜的访问，我们现在就来谈这个问题。就在美中两国元首确认举行峰会的前一天，中国宣布习近平将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朝鲜这件事呢，本身固然重要，但外界可能更关注的是这一次访问的这个时机，也就是 G20 美中峰会前一个星期。我来请教邓先生啊，有人说啊，从这次访问的实际来看，习近平会晤金正恩就不仅仅是中朝两国之间的事，而是涉及到美中朝三边的这样一个关系。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三当然是有地缘这个政治意义的啊，但是我首先要强调的这一点呢，就是说这也是一种正常的访问，就好像中国外交部说的，不要进行过度的解读，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今年来中国四次了啊，今年又是所谓的这个中朝70周年的这个东西，那么习近平的环都里去一度朝鲜访问，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个国家关系。这是一个说，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刚才谈到这个话题，就从实质来看，它又是一种不正常的访问。我倒不认为它是一个仓促，就突然之间决定的。我觉得它是至少是在中美谈判破裂，这个五就也是五月初或者更早就要决定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说，如果习近平仓促决定的话，它有存在着两个困难，一个是安保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这个中朝之间的这个协商的主题的问题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都知道朝鲜是在接待这个外宾的时候，都是喜欢搞一些非常奢华的，比如说团体操等等啊，这个东西练起来也是要时间的啊，所以讲这个这不是一个临时的一个决定，但是现在目前这个时机。宣布了，但确确实实是有一个微妙的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个考量在内，也就是说，因为我们讲的 G20 会议，中方其实早就觉得要跟川普要谈，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怎么样来用啊？就是回到我们刚才前面的话的，怎么来用好中方的牌？那么大家自然而然就会想到这个考，就是中方自然而然想到朝鲜是一个牌。那朝鲜是一个牌，那么这个朝鲜这个牌呢，中方肯定是希望呢，朝鲜还是，因为按照中方的一贯态度来看，他也不希望这个朝鲜发展核武器，发展核武器。那么在这个在美朝谈判破裂的时候啊，如果说是要中方要营造一个好的这个中美谈判的氛围的话，或者说要习近平也做一点让步的话呢，那么他就可能会敦促朝鲜啊。你这个最好还是回应一下美方的要求啊，至少是说把这个第三度这个美朝首脑会谈给他再谈一次，如果这样的话了，那么川普这方面会觉得就是说中国又帮了我一次忙了，那我自然在贸易方面或者在其他方面要给中方这个卖一点面子，否则的话，这个。也这个不符合这种大国之间的这种往来的这种规则，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中方会把朝鲜作为一张牌来用，但是中方肯定是两手准备的，也就是说如果美方就是说在中美贸易谈判或者在其他方面还步步紧逼中国的话了，那么中方也会动用这个朝鲜这张牌。动用这张牌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也就是说在朝核问题方面，一方面中方会尊重这个美朝首脑即时会谈，另一方面他可能会对这个朝核问，就是说对朝核问题的这个朝方的这个所谓的契合决定，偏上朝方的这个契合决定啊，偏上朝核方的这个契合决定，另一方面呢进一步加强和朝鲜的这种紧密联系。退一步来说，就是说即使朝鲜的核武器打不到美国的话，只要朝鲜保留核武器，只要朝鲜这个政权存在本身，它就是对美国的一最大威胁。所以说它会从第二个角度来说，加强中美之间的这个政治联系啊，重新恢复过去的这种同盟关系。印度来说，从这两个方面可以，就是说从中方的角度来说可以震慑美国。
那么这一次这个习近平对朝鲜的访问呢，可以说可能是一次回访，因为金正恩他毕竟呢，他已经到过去一年多来呢，他到中国去了四次了。可是金正恩多次访问中国呢，基本上都是非正式访问，是沿着过去传统的这个党际外交的那样一个路子。而这一次习近平的回访呢，却是国事访问。请教这个李先生啊，有人说国事访问的意思就是要提醒朝鲜，北京寻求的是国家利益和国家外交，而不是传统的中朝友谊，这就进一步证实了这次访问超出了两国关系的范围。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李先生？
我同意这个刚才你提到的有人分析。这个刚才玉文这个说到的那些个重点我也都同意。我要强调的是，朝鲜始终是中国手里的一张牌。 这张牌什么时候打，这个打到什么程度，这个是中国一直在跟美国之间在较劲的过程当中拿捏的一个分寸。前一段你刚才提到金正恩来了四次，那个期间呢，曾经有很多外电的报道，中国国内也有这样的声音说，似乎习应该去访问朝鲜了。因为金正恩已经来了四次了嘛，但习一直不吭声，也不去。偏偏处在这个中美贸易战的关键时刻，他要去了，而且大阪峰会之前这个他要去了。这个牌应该说中方拿捏的是非常精准的，而且这个举动一发出。他就等于调来了美国的一个积极态度，马上就美国特朗普就要求通电话了，按照中方的说法。
嗯，
这个第一步已经取得了在中方看来的一个积极成果。那么刚才你提到变成国事访问，金正恩来都是某种党际关系的，这个原来是事实。那么现在提升为这个国事访问之后，如刚才你提到的那个评论所言，变成了一个从一个党际关系变成了一个地缘政治，甚至是一个全球的一个安排。那么国事访问其实从地缘政治变成全球安排是一个跨越性的一步，就是说把朝鲜这张牌由原来的东北亚地区的一个问题，中国呢在亚洲亚太事务上起某种主导作用的这样的角色，把朝鲜拉到了全球事务当中，这个也是朝鲜所期待的。那么朝鲜怎么来这个看待中国把它当成牌来打，那我们后面再说。那么现在把朝鲜提升到一个全球事务，而且中美这个较量当中的重要的一个筹码的这个地步上，这个是美国给出的机会。因为特朗普上台以来就积极的要跟朝鲜领导人见面，等于把他从一个区域的，而且不是亚洲，是东北亚这个小地方的一个敏感问题变成了全球性的问题，而且多次这个碰壁，最后也没有谈成，不欢而散。那么现在中国也把它拉到一个全球范围内，跟成了把朝鲜问题变成了中美之间和全球事务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筹码。这个我觉得特朗普从一开始，两年以前我们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说这是失误的，应该对朝鲜采取更加严厉的这种甚至打击的措施，但是他不这样做。那么现在朝鲜就变成了一个可以拥大国而自重这样一个局面。
那么
我再补充一下，就是说关于这个所谓党纪，还是这个我觉得这两点都有，它纯粹是国际这个国与国的访问。因为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就是说这次这个安排还是这个中国的中联部在安排，不是外交部主导。我们看新闻发布会也是的中联部的安排这个活动。另外从这个习近平这个在朝鲜发表的文章来看，就在朝鲜媒体发表的文章来看，他还是强调的是两个这个党纪之间的这个关系，包括当然也有国家关系了，所以这他不纯粹是一个所谓国与国的关系这个关系。
我还要补充一点，这次呢还有一个问题，你要看习近平的动作，他要不要去上这个志愿军的墓去献花，去致哀。如果有这个高调的这个举动的话，那等于也在提醒美国，当年这个韩战或者说这个朝鲜战争期间，中美之间至少是在中国看来打成平手，在中国对外宣传上说打胜了美国，战胜了美国。那么如果他宣示这样的举动，又一边跟朝鲜作为国家关系谈半岛无核化的问题，给美国关注的问题提供一些个积极的支持。同时呢又去志愿军那儿去献花，去高调的宣誓我们中美之间曾经有这样一段过往的历史，给这个大阪峰会做某种铺垫。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两手牌他都要打，既跟美国之间显示对抗到底的决心，同时呢又说我们可以把朝鲜当成一个筹码来做这谈。
好的，那么现在我再抓紧时间给大家读两段网评。首先是李仲啊，他说习通过朝鲜问题找和美国说话的机会，以求台阶缓解压力的可能性很大。通过近期的香港问题可以看出，习短期内完成国内收缩的可能性不高，需要时间韬光养晦。
那么我们今天呢，实时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播出网友们做出的所有评论，并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这个邓宇文先生和李伟东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要继续关注这个朝鲜这个热点话题，啊，题目是习近平访问朝鲜，美中朝博弈大戏开幕。好，欢迎收听收看，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